好，我们打开手中的孩子宝药理问答，我们翻开到第十八主日。我们今天来读第四十六到第四十九问。四十六问：你怎样理解他升天呢？四十七问：难道基督不是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吗？四十八问：若说基督的人性不在其神性所到之处，这岂不是说他的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第四十九问：我们从基督升天得了什么益处呢？好，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升天。还记得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整个使徒信经，对吧？基督教，这是基督教的大公信仰，从第二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对吧？两千年了，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历史历代基督徒都宣告相信并且珍视的这些信仰，那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仅道成肉身，他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然后他还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 victory， 这是我们的胜利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耶稣基督的升天，对吧？上一周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已经是成为现代的这种自然主义者们所无法接受的，对吧？怎么可能会有死人复活的事？不仅是现代的自然主义者，当耶稣同时代的人也不相信这个事情，连耶稣自己的门徒也不相信，只等到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耶稣复活了之后，在地上待了四十天之后，他在伯大尼，在橄榄山，对吧？他在他的门徒的注视之下，有一朵荣耀的祥云把耶稣接走了。听起来有点像《西游记》的嘛，听起来有点我们这个像孙悟空是吧？说这个一个筋斗云对吧？十万八千里，耶稣没了。不，对吧？不要往这个孙悟空身上想。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救赎的事件。当我说救赎事件的时候，我说的是说，如果耶稣没有升天，那么我们就没有救恩。我再说一遍，这个可能所有这一切一系列的事情，所有这个大 V 上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救赎必不可少的。而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一件事是我们自己做的。如果耶稣基督不道成肉身，我们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不在这个地上受苦，我们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我们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埋葬，我们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不承受地狱般的痛苦，在十字架上降在阴间，我们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升天，我们也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我们没有救恩。如果耶稣基督不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没有救恩。 所以所有的这个上面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我们获得救恩的必要条件，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我们之外由另外一个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成的。所以那今天我们来关注升天这个事情。升天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思考一下，你说 OK， 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位替我们道成肉身取了与我们同样人性的救主耶稣，然后他在地上因为我的过犯，因为我的罪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做了赎罪祭，他死了，承担了上帝公义的审判替我，他埋葬了，对吧？然后他复活了，他证明他给我的，他为我做成的赎罪祭是完成了，而且他为我赚得的义也因着他的复活可以施行在我的身上。那现在问题是，如果现在耶稣只是复活了，但是他没有升天，耶稣还在这个地上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不是更好吗？对吧？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耶稣就是现在就是复活了，就在耶路撒冷，对吧？复活的耶稣现在就在耶路撒冷，那我们还费什么半天劲传福音呢？对吧？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都信了嘛，对吧？这不复活的耶稣，这就是耶稣，2000年前复活，到现在还活着，对吧？我们这个传福音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他怎么就跑了呢？耶稣你怎么就走了呢？是吧？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说感觉到很难理解，对吧？就是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做基督徒作为教会，然后又让我们出去传福音，你又看不见摸不着，是吧？很困难。但是耶稣，记得耶稣在临走的时候，耶稣这样说，耶稣说，我去是原为你们有益的，对你们来说是有益处的，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你可能没感觉耶稣去对我们有什么益处的，我希望耶稣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在我，如果你就在我身边，是吧？今天我们会特别强调耶稣的临在，如果耶稣的临在被强调到一个程度的话，就感觉好像这个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处的一件事情，是吧？当你的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吧？当你遇到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有耶稣陪在你的身边，是不是很温暖？啊！但是你现在说，耶稣说，我去了，我走了，我不在这儿了，对不起啊，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就感觉说，耶稣离我好远啊！耶稣说，是的，我要远离你特别特别远，而且远到超过你的想象。我是升到天上去了，我不是单纯的，对吧？跑到加利利的海边，对吧？离地球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那个还是。也对我们来说已经很远了，对吧？如果你人生遇到什么挫折了，对吧？你千里之外的家人的他虽然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他千里之外可能对你没什么太大的安慰，对吧？那耶稣跑得比那更远，耶稣直接跑天上去了。天是什么概念？天不是大气层，对吧？我们知道天不是这个宇宙，天不是太阳系里面某一个星球，天不是人马座，天是超越这个宇宙的另外一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地，我还记得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现在我们已知的物质世界的那个另外一个领域，是吧？我们甚至无法用空间这个词，因为你不确定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有空间，我们是把它称之为是一个领域。 OK， 耶稣在那儿，而你在这儿，对你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就必须回到亚历文达的这个最后，这是亚历文达最后49问回答我们：我们从基督的升天得到什么益处，对吧？但是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必须理解耶稣基督的升天到底是什么，你才能够理解耶稣基督的升天为什么对我们是有益处的。OK。这个概念呢，我在这一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是吧？我很难去用一个我们能够找到的已知的一个例子，一个比喻去形容耶稣基督的升天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我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意外的，在搜索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 Netflix。当然我不是在看 Netflix， 我是在搜索 Netflix， 不是在搜索这个东西的时候，突然 Netflix 蹦出来一个广告。这广告是今年2024年 Netflix 上映了一款新的这个电视剧，是基于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小说，科幻小说。哎，看你看，这都天天看 Netflix。 哎，你看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大家共情的一个东西了，对吧？当然中国之前拍了这个电视剧，对吧？第一部，然后第二部我在等呢，明年听说要出来了，对吧？但是这个 Netflix 要拍了一个英文版的，对吧？把这些演员都变成这个美国人了。然后这个谁看过《三体》？你看过小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存在看过《三体》小说的人存在？我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看过电视剧的有吗？看过《三体》吗？不是 Netflix 之前的也可以，没看过。那 Netflix 看过吗？所以第一部的剧情你们大概了解。来，那个看过《三体》小说的，你给我们讲一下，就不讲所有的全部，后面的第二部以后的不讲，就讲第一部，大概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记得，但是一开始讲就是黑暗森林，就是那个外星，就《三体》世界要给人类世界一个 signal。
啊哈。为什么他们要给人类 signal？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类要寻找，人类发送了一个电波给宇宙，对吧？
对。
然后说这我们在这儿，然后继续，我不想打断你，对吧？
其实我真的
还没有很小，是那个能记得印象更深一点的，简单讲一讲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集文革。嗯哼，对 ，OK， 对，就是对这个背景，就是人类要探索外星文明，发送了一个这个信号给宇宙，然后呢，结果就真的有外星文明，就是三体文明接收到了这个信号，然后又回了一个信息给地球，但是告诉地球人说不要再发信息了，因为这是一个黑暗丛林。因为会有其他的高等文明来知道你们的位置之后，他要过来消灭你们，抢占地球资源，是这个是大概是这样一个。然后那在地球上的这些科学家们，当他们收到了这个信号之后，他们做了什么？对，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团体？对，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点类似像半宗教性质的一个团体。你还记得吗？他们接收到这个信号的这个外星文明叫他们主。然后他们说这个三体人将要降临地球，所以他们要等待主的降临，对吧？然后这个。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它是变成一个非常宗教性质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在等待主的降临，然后他们认为说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物理学已经失去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三体人给地球一个科学的壁垒，让人类的地球上的这些科学研究、这些物理学的定律都触碰不了这个，就过不了这个壁垒。限制人类的科技发展，然后那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他们本来以为这个三体人是要来拯救他们，对吧？但是没想到三体人是要来消灭他们，对吧？等等，但是后面的故事了。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语境下，在那个三体的那个故事里面，当一个无神论者，当一个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自然的这些东西的人，当一个人一开始认为这个宇宙可能没有任何的，在我们之外没有任何的智慧文明的时候， 当在那个故事里面，当他们收到了三体文明发给他们的信号的时候，单纯的因为那一个信号，你知道那个信号意味着什么？那个信号意味着，对他们来说，在那个故事里，意味着除了这个地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在那个世界里有智慧的文明，有三体人，对吧？不管他们是什么，但是那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假如那是一个非常，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震撼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颠覆你的宇宙观的一件事情，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那么今天这个地球上面的再多的灾难，对吧？等等，洪水、地震、海啸，所有这一切，你都开始意识到说，哦，你的视角就开始抬升超过了这个现在这个世界，而开始想到说，哦，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而且那个世界比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球存在的年代更久远，他们的文明更发达，他们拥有的科技可以，甚至是如果应用在现在的地球文明的话，可能比我们超过了好多个等级，对吧？所以他们可以轻易的超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问题。对另外一个世界存在的信念会改变我们如何观察我们现在的世界。而这是科幻小说，这只是科幻小说，这只是一个三体世界，对吧？三体世界，就算是三体世界是真的，假如说就算三体世界是真的，三体人是不是受造物？是啊，外星文明，有人说外星人怎么出来怎么办？基督教对外星文明有什么回应？对吧？外星文明也是受造物，也是有限的，需要朽坏的，对吧？如果他们要是，就算是假如有，现在我们还没有，对吧？就算是有，他们也是有限的，就是只不过是一些跟我可能不一样的物种而已，对吧？他们也是受造物。那。而且只是因为接收到了一个光波，一个信号，就能够颠覆地球上最高超的科学家们的信仰。我想让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是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件，告诉我们，向我们证明有另外一个世界真实的存在，而那个世界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去的世界，而那个世界真实的存在。所以你想，这耶稣基督的升天，在橄榄山，在这些第一世纪的犹太渔民渔夫的面前飞走了，走了，就这么走了，他真的走了。如果这件事情真正的发生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对于那些使徒们是极其大的冲击，对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一个极其大的冲击。他真的看到这么一个大活人，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就这么升天走了。这种冲击就像那些科学家们第一次收到了外太空发来的信号一样，在告诉他们，那个在这个世界之外的那个世界是真实的。你会怎么样？你如果是彼得，你在橄榄山看到你的主之前跟你说，他说我要走了，我要去了，我要去我父那里，然后他就真的在你眼前走了，超自然的走了，你亲眼看着他走的，你会怎么样？你会说，我这话说出去都没有人信，我这故事讲给谁听？我这故事讲给谁听？谁会信？这个世界上有谁会信？所以《三体》的那个第一部里面，他们这个消息，对吧？就是说出去是，科学家们是不相信的，对吧？就是你给他们证实，他们是不相信的。是，所以我想要让你看到的是，这个是升天，对吧？我们很少去想。使徒信经，这是使徒信经啊，弟兄姐妹们。使徒信经写，我信耶稣基督， 他升天，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不在这个世界，这意味着，而且他说他要去到父那里去，这意味着父那里是真的，有一个跟我们现在已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我们现有的知识无法碰触的世界。我们现代物理学无法探测到的世界是真的，耶稣在那儿。而耶稣说，你说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我可能我的口才不够好，对吧？当我讲了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怎么想？这会对你活在现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你可能觉得说，他就去呗，他去他的呗。不，你不会这样子的。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升天了，真的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而且耶稣基督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因为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个地方是你们的，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你会怎么想？你想不想去？你肯定想去。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对不对？那个在这个世界之外的那个世界，那个才是我的世界。耶稣升天去的那个天才是我的世界。而耶稣说，将来有一天他会把那个天带过来，将来有一天他会他真的，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个地方是你们的。你头都要炸了，就好像三体人发一信号给你说，来呀，我派宇宙飞船来接你们，我接下来会有宇宙飞船舰队过来，然后你们就上这个船，然后你们就可以到这个几千亿光年之外的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文明已经超越了你们人类地球人可以想象到的文明，科技极其的发达，是吧？所有的什么人类所遇到的这些一切的问题、疾病，对吧？生理上的缺陷，这些什么遗传基因的问题，什么资源的危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了。我派宇宙飞船去接你。比科幻，是不是比科幻小说还科幻呢？对吧？你们天天 Netflix 怎么不拍这个呢？因为他们不信呢，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当我们不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的时候，我们就只会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这儿，我们只会关注这儿发生了什么。但是真的有一个人在历史上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时空，而他说我去是为你们去的，那就意味着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更真实。我感觉我像是我感觉我像是一个疯子一样，我在给你们所以基督教的牧师们每天都在讲什么？基督教在讲什么？2000年在讲什么？讲外星文明吗？
我知道，我打断你，就这是不是就是圣经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天，然后是不是这个？
你这个解经问题太难，但是我现在没办法回答这个解经问题，但是你先不要停哈，我这才沉浸在天里面呢，看着，我还没落地呢，对，这个对，我就想说，基督教2000年了，讲什么呢？使徒们，你知道为什么使徒们可以死，可以倒钉十字架，可以被鞭打，可以千刀万剐，但是彼得说那是我没有，保罗说我没有办法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没办法。你现在让你在那个看那个三体，对吧？总会说三体，你去看三体，如果你真的 是那叶文洁的吗？叶文洁得到了这个三体人发来的信号，你跟他说这个你不能相信，这个这是假的，我打你，我鞭打你，我让你受苦，你不能讲这个。叶文洁说你这样是没有用啊，因为那就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传2000年不管怎么受逼迫都可以继续存活的原因，因为它是真的。因为真的2000年前耶稣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那些渔夫们看到了，所以他们宁可死也没有办法否认。而今天今天你们是这个福音的继承人，你们是这个消息的继承人，今天全世界人没有人相信这个事情，没有人相信这个事情，只有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是一群大傻子，对吧？世人看我们是癫狂的。基督教有什么癫狂的？基督教，对吧？如果基督教只是道德改进 program， 如果基督教讲的就是，对吧？你怎么做一个好人，对吧？怎么做一个，怎么达到你人生的理想，怎么让你修身养性，怎么，那基督教怎么会受这么多的逼迫？不会的。那谁不希望，对吧？给自己的文化增添一点好的进步的色彩。但问题是基督教讲的不是这个事儿，基督教讲的是这个事儿，死人复活的福音和活人升天的福音。信耶稣不是得水牛，对吧？这是自然主义，这是物质主义。信耶稣也不是这个得灵魂心理平安喜乐，这是心理治愈的福音。信耶稣得升天的，这是一个末世性的超自然的末世性的超越这个世界的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上午讲到最后的祝福是这个启示录，为什么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为什么教会不再讲启示录了？而讲启示录讲的全都是跟现今的时事政治到底是怎么挂钩的。你不要把耶稣基督升天的福音给糟践了好吗？启示录太美了，启示录告诉你那个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启示录告诉你那个天是什么样的。不要把启示录给糟践成，对吧？今天中东的谁跟谁打仗了，你看这个什么预言又应验了。我看到一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装饰的整齐，我看到那个碧玉的街道，看到黄金铺的街道，我看到这哇，这个生命水的河流在中间，我看到生命树长满了整个圣城，我看到了羔羊坐和坐宝座的，他们是发出了光芒。我看到的，你需要回到小时候，你需要回到一个不是现在这种世俗的头脑，你回到童真的年龄，你真的去想这个事儿。然后哦，你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哇，看到那个大红龙，那个撒旦变成一只大红龙，然后他现在要逼迫那个孩子，那个婴孩，逼迫那个怀婴孩的妇女，但是上帝帮助他，上帝把他带走，然后这个婴孩回来成长大了之后受苦，长大了之后他要执掌的铁杖，然后管辖列国，然后他要击杀这个红龙，最后把这个红龙把他坠落，从天上坠落，然后最后上帝要把他的国度铺张到整个全地，那个圣城，然后一切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在羔羊的血当中洗净自己衣服的人，你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走进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大门，那个大门将会啪给你打开，天使将会在你身边歌唱，然后你就可以走进去，你不用偷偷的进去，旁边那些拜偶像的，那些做行邪术的，那一切贪婪的污秽的一切的都会被丢出去。那是天，那是 那是耶稣给你的预备的地方，那是你的家。所以，对吧？所以这是基督教的 imagination。It's a good term, Christian imagination. 我们现代基督徒太缺乏 Christian imagination, 而我们需要恢复这种 imagination. 耶稣基督的圣殿，耶稣基督，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圣殿，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有益处。你现在明白了吗？现在明白了吗？你希不希望耶稣去？你现在希望耶稣去了吗？你现在希望从地球上有一个人可以现在飞到千百亿万光年以外的一个星球，然后说我去那儿为你预备地方。而耶稣给你的比那个更好。所以耶稣得到升天有什么益处？他为什么要留在那儿？因为他留在那儿，他才能为我们辩护。在父面前，你有一位辩护者。你能去那个新的世界的原因，是因为父上帝接纳你。但拦阻你去那个世界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罪。那个世界无法接受污秽的。你是不是污秽的？你还是污秽的。所以你需要一位代求者在那个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替你祈求，祈求那个世界的王接纳你。而在那个世界 by the way 有一个控告你的人，有一个对方的这个诉讼律师在用你的罪，用你今生今天所犯的罪在控告你，跟那个法官说他不能来。所以你需要耶稣在那儿。所以这就是49问，我们从基督的圣殿得到什么好处？他在父面前，在我们天上是辩护者。然后呢，第二，我们自己的肉身在天上，对吧？我像每次叫天在那个新的世界做确实的保证，你自己的肉身，你的肉身，你的肉身，为什么？因为基督是头，你是他身上的肢体，基督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因为耶稣去那儿，不是因为他是个超人，他有一个你所没有的人性，他可以飞，对吧？他可以怎么怎么着，他跟你不一样。不，耶稣去是带着你的人性去的，带着你去的。所以你也会去，你也一定，他也必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去。第三，他差遣圣灵给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保证，借着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不求在这个世界的事儿，但求在那个世界的事儿，因为在那儿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这是基督教，这是基督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基督教是一个最积极向上的宗教。基督徒是可以在人生糟得一塌糊涂到底的，像约伯那样的还继续有盼望的宗教。你倾家荡产，对吧？整个身体溃烂痛苦不堪的时候，你还有盼望。约伯说，他虽杀我，我还盼望他。这是约伯的信息。他虽杀我，但我除了他之外，我还有什么盼望呢？他是我的盼望。在那个世界，我在今生所遭遇的一切都会被补偿，超乎想象的被补偿。这是耶稣基督的圣殿，好吧？我知道今天讲的有点科幻，对吧？有点这个，但是我是想说，我们有的时候想这个想的太少了。我们可能觉得那科幻那个东西，觉得那个东西特别震撼，对吧？搬上荧幕，哇，看的特别好。基督教有比这个世界上最牛的科幻《三体》。你看中国人引以为豪啊，《三体》这个雨果奖，圣经都拿了100个雨果奖。我跟你讲，你要真的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圣经才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大的最震撼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